密苏里州要求对中共疫情追责的诉讼终于有了实质进展。州总检察长说，诉状已经成功递交给中共方面的三大被告。拜登提名的一名情报界最高律师方崇，因为帮华为公司工作而受到共和党参议员的质疑。五角大楼计划在一个试点项目当中筛选社交媒体上面的极端主义内容，据称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军中和国内极端主义的一部分。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陷于停顿的选票审计出现转机，被删除的数据已经成功恢复，审计将会继续进行。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川普在党内的绝对支持度比拜登更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承认，民主党的金漆招牌已经被打破，要重新修复。5月18号，拜登造访了福特汽车的电动车工厂，为他的电动车计划宣传造势。他表示，电动车是汽车工业的未来，美国绝不能够输给中国。美国海关扣押了一批 Uniqlo 的恤衫，理由是违反了关于新疆棉和强迫劳动的美国禁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0号礼拜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就拜登提名的一名情报界最高律师方崇进行了质询，质疑他在律师事务所为中共政府和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华为公司工作。据华盛顿观察家报5月18号报道，方崇在2013年至奥巴马任期结束的时候，一直担任总统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顾问。他在3月被拜登总统提名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方崇在2018年为华为和中国商务部做法律工作，而目前方崇正在争取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的法律顾问一职。内布拉斯加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萨斯就华为在中共在新疆的种族灭绝当中的作用向他提问时，方崇回答说，他知道美国政府认为华为带来的风险。他还说，他为华为提供的法律咨询工作不够10个小时。萨斯参议员在听证会之后的声明当中说，方崇不应该被任命。萨斯说，你可以获得参议院国家安全职位，或者你可以为中共和好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工作，但你不应该两者都做。方崇此前曾经写信给参议院，说他和中共政府的唯一联系是参与一个模拟法庭，为其他辩护人的辩论做准备。而在和华为有关的案件当中，方崇说他只是帮助华为了解美国法律，遵守美国法律，他是本住这种精神接受这项工作。参议员卢比奥18号指出，中共利用其技术野心来推进其军事和全球野心，而华为就是领军之一，而中共政府正在利用律师事务所来帮助推进他们的目标。根据网络媒体拦截5月18号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一个试点项目当中筛选社交媒体上面的极端主义内容，据讲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国内极端主义的一部分。根据审查的国防部内部文件显示，这个计划将会持续监控军职人员的有关行为。报道说，为了绕开第一修正案对政府监控的限制，这个项目将会用一间私人监控公司。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个项目将会使用关键词来帮助发现潜在的极端分子。现已退休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布伦南司法中心的研究员迈克格曼批评这个计划，他表示用关键词来监控社交媒体不单止是侵犯私隐，还是一种有缺陷的策略。他表示这样将会产生大量的误报，浪费安全资源，破坏士气，但是就无法发现真 證的問題。據《每日郵報》報導，這個項目由國防部長奧斯丁的高級顧問加里森主導，他此前曾經表示，川普和他的支持者都是種族主義者，加里森亦都是批評種族理論和1619計劃的倡導者。這個計劃宣揚美國是一個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天生的種族主義國家。儘管國防部沒有公開公布有關這個試點項目的任何細節，但上個月國防部已經正式宣布成立新的打擊極端主義工作組。國防部長奧斯丁已經下令各軍種加強合作，打擊軍隊當中的極端主義行為。另外，據霍士新聞報導，近日美國太空部隊一名指揮官洛梅爾由於出版一本警告共產主義在度分裂美國軍隊的書而遭到五角大樓調查和免職。洛梅爾在書中指出，美國很多高級領導人並不懂得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就是與美國的立國資本為敵，並在度試圖瓦解美國的軍隊。他談到，目前五角大樓在調查他是否持有某種黨派立場，而他表示，他正是在度響應奧斯丁提倡的打擊極端主義的要求，他正在度反對極端的批判性的種族理論和馬克思主義。5月18日洛梅爾公開回應說，遭到免職之後，他私下得到了幾千名現役軍人的支持，很多軍人表示他們現在在軍中已經失去了發言權。上個禮拜，亞利桑那州馬里科帕縣在審計選票時遇到極大阻力，選票數據庫被刪除。不過5月18日禮拜二，事情出現轉機，審計公司 Cipher 的創始人科頓表示，他們已經成功恢復了被刪除的數據，審計會繼續進行。5月12日，亞利桑那州參議院主席范恩致函馬里科帕縣監事會，要求官員解釋審票期間出現的嚴重問題，並希望雙方能夠在5月18日的聽證會上共同解決這些問題。范恩在信中指出，審計員已經發現一台投票機器的一個數據庫的目錄被刪除，和選舉有關的細節被刪除了。范恩指責說，這個是銷毀證據的犯罪行為。不過 Cipher 創始人科頓18日表示，在發現數據庫被從伺服器上刪除之後，我們已經恢復了所有那些被刪除的文件，並且可以存取那些數據。我們從數據恢復工作當中獲得了所需的所有信息。在18日的聽證會上，科頓還表示，他的審計公司將會遵循嚴格的取證程序，從投票機上面卸下硬碟驅動器，並使用寫塊進行法醫取證成像，防止在複製驅動器之前對硬碟有任何更改。當日審計團隊通過他的 Twitter 官方帳號發表消息說，2020年選票審計將會在5月24日繼續進行。根據特拉法加集團5月18日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近 37% 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絕對會在2024年的初選當中投票給拜登。20.7% 的人表示，他們可能會投票給現任總統，兩項總計 57.4%。相比之下，有接近一半 49.1% 的共和黨選民表示，如果川普參加2024年的共和黨初選，他們會支持他。另外有 34.9% 的選民表示，如果川普不參選，他們會投票給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調查表明，川普在黨內的絕對支持度比拜登的黨內絕對支持度高了 12%。 調查還發現 26% 的民主黨人表示，如果拜登不參加2024年大選，他們會將選票投給其他人。 41.3% 的人表示將會支持賀錦麗。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哈里森4月初說，民主黨的金漆招牌已經被打破，他需要得到更廣泛的支持。哈里森說，所以我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來了解民主黨為何會處於現在的這個位置，後續他將會如何發展，以及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改善。這項由特拉法加集團進行的民意調查的信任度為 95%。 密苏里州在去年四月对中共提出诉讼，要求中共对疫情的全球蔓延承担责任，并寻求赔偿。美国密苏里州是首个对中共提出诉讼的州，发起诉讼一年来，案件似乎已经在公众视线当中消失。但事实上，密苏里州一直在度积极推进该案，现在案件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5月18号，这个州的总检察长埃里克斯密特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诉状已经成功递交给中共方面的三大被告。斯密特表示，他的办公室为了送达法律文书，一直不懈地在复杂的国际法之间穿梭，最终通过海牙公约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中共、武汉病毒所和中国科学院三大被告送达诉状等文件。他还表示，长达一年的漫长过程凸显了该诉讼的艰难程度。另一方面，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前往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溯源调查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界和科学界人士提出质疑。近日，霍士节目主持人巴蒂罗莫采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纽尼斯。纽尼斯表示，越来越多旁证证实病毒就是来自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来自海鲜市场。前国务卿蓬佩奥上巴蒂罗莫的节目时亦都首次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表明中共病毒源于武汉实验室，并警告那里释放生物武器让悲剧重演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蓬佩奥在节目当中强硬敦促中方拿出证据来反驳他，他说，如果我讲的是错的，中共可以让我蓬佩奥难堪放马过来呢？向世界出示病毒并非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证据。蓬佩奥跟着断言，中共不可能这样做。5月18号，拜登为了推广他的高达1740亿美元的电动车计划，去了福特汽车位于密芝根州的电动汽车厂。拜登还亲自试驾了福特在5月19号准备推出的一款全新的零排放电动卡车。路透社报道说，白宫发布的说明显示，拜登政府不鼓励消费者购买高价的豪华电动汽车，而是主张政府通过大规模支出来刺激美国人购买电动汽车的欲望。拜登曾经多次表示，电动车的制造是汽车工业的未来，在这方面美国不能够输给中国。拜登在参观福特厂时再次讲到，中国以为他们会赢，但我们不会比他们赢，为此我们必须要快速行动。拜登说，美国必须要投资未来，将包括电池、半导体晶片、电脑零件等供应链带回美国，才能够确保美国在未来世界竞争当中领先。电动车电池技术本来是美国的科研机构研发的，但中国就成为了当前的领跑者。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全球八成的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能力都集中在中国。另外，据大纪元报道，在汽车晶片全球性短缺和美中科技竞争的大背景之下，5月18号夜晚，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公布了一个跨党派修正案，正式批准投入一笔52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帮助在五年之内大幅提高美国半导体晶片的产能和研究。上个月，福特汽车警告说，晶片短缺将会导致第二季度的产能减半，市期在2021年损失大约25亿美元和大约110万台的产能。而通用汽车亦都因为晶片短缺而延长了北美几间工厂的停产期。礼拜三5月19号，多间传媒报道，美国海关部门在今年1月扣押了一批日本信销公司旗下 Uniqlo 品牌的恤衫，原因是这一批恤衫使用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违反了美国禁令。美国海关文件指出，今年3月 Uniqlo 曾经提出异议，证明他们的恤衫使用的材料和中国或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关，但是由于缺乏支持性证据，美国海关边防总署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是据海关总署说， Uniqlo 仍然未能够提供足够信息，譬如没有提交实际反映棉纱生产、加工和程序记录，没有显示产品所涉及到的各方或者工厂所在。 在地。信销公司在5月19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说， Uniqlo 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最新决定感到失望。声明当中说，公司已经向美国海关提交了书面文件，表示公司拥有强大机制来识别任何潜在侵犯人权和工人权利的行为。如果发现任何供应商存在强迫劳动或者任何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证据，将会停止同供应商展开业务。今年1月13号，美国将中国 87% 的棉花产量列入黑名单。根据禁令， CBP 官员是可以禁止进口他们怀疑用新疆原材料制成的产品，无论这些产品是直接从中国进入美国定是从其他国家进口。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